自来礼拜天就讲到，因为我生病了，今年盟主的保守大概不必再入院了。说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聚集来敬拜他，听他的话。我们现在要读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在圣经的248面，新约圣经248面。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假如我们要用一个有限的话语来传讲一位无限上帝的心意，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主啊，用你的仆人有限所得着的要传讲神无限的恩典，也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因此你的仆人自己再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使他成为您的器皿，成为您的出口。愿主的宝血厚厚地遮盖他，愿主的圣灵再一次的充满，也愿主那全能的手再一次的托住他，使他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不是靠自己，乃是靠那死而复活的大能的主。主啊，您恩待了他，让他把今天把您的真理再一次的讲解的清楚完备，使我们讲的人、听的人，我们一同在您的话语中受了造就，得了怜悯，得了安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我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主，求主自己加上祝福，您吹上灵气，使我们这一个时间不至于突然的过去。我们怎样安静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界真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苦难，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遭遇苦难。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在圣经里面告诉这样的真理，当神的仆人约伯遭遇到极大苦难的时候，他的朋友以利法来了安慰他。他怎样说呢？他说患难原不是从土里发生，祸患原不是从地里出来的。他说人生在世必定遭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他看见了他朋友所遭遇的苦难，他发出这样心里面的感叹， 不是空空的，乃是他实际所看见所了解的。自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上帝，这个苦难的果子就结出来了，这个苦难的杯就开始在人类中间传递开来，历世历代的人都曾接过这个杯来，历世历代的人也曾喝过这个苦难杯的汁。当这个苦难的杯从嘴里喝下去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眼泪就从眼里流出来。儿童的时代，脸上挂着眼泪的孩子个个都是，当我们年长大成人的时候也免不了流泪，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也免不了有眼泪。不过有许多的人眼泪是往里面流的，有许多人的哭泣是在心里哭的。你可曾知道那个往里面流的眼泪是更咸的，那个在心里面哭的那个哭泣是更苦的？由于这个苦难的折磨，所以有许多人他的健康受了亏损，由于苦难的折磨，有的人精神受了极大的打击，有的人精神分裂了，有的人甚至于走上了灭亡自杀的道路，连他的身体和灵魂都灭亡了。既然苦难是这样一个事实，既然这个苦难是不可以逃避的，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基督徒也是照样能遭遇苦难，有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定遇见许多的艰难苦难，也可以翻着。那么我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对于苦难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对于我们灵命的长进，我们灵属灵的生活，以及我们为人的那一个正确的态度是有非常的关系的。所以因此今天呢，我就特别想到这一段的圣经，要跟各位思想一位历经苦难的见证人。他经过许多的苦难，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向我们来述说他怎样经历苦难，他经历苦难以后他的感受怎么样，他在苦难中的感受又是怎样，他经历苦难以后的结果又是怎样。所以我今天要讲四点。第一是经历苦难后的颂赞，这是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经历苦难之后的颂赞。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这位经历苦难的人呢，他开口说头一句的话，他是怎样的说呢？他没有说，哎呀，提到苦难啊，不要再说了，提到苦难啊，那是一言难尽，提到我经历苦难啊，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提到我经历许多的苦难呢，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怎样说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那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一开口是在那里赞美上帝。弟兄姊妹，人什么时候赞美上帝啊？心有所感的时候赞美上帝，喜乐的时候赞美上帝，感恩的时候赞美上帝，对不对？你看这个经历苦难的人，他一开口第一句话不是怨言，不是感叹，不是觉得苦酒满杯，他乃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颂赞归于他。这个礼拜五，过去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这里有一个颂赞会，我们师班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开了一个赞美的聚会。他们曾经练习了多少个礼拜二礼拜一的晚上练习， 在礼拜五的晚上，他们从心里深处口唱心和的来颂赞上帝，用他们的声音来欢迎那许多从各地各方新来上学的朋友们。他们唱每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看他们的脸，我听他们的声音，哎呀，我心里受感动，因为他们的颂赞的中心是一个真爱的上帝。他们的主题就是真爱，上帝的爱。他们之所以那样口唱心和的颂赞呢，是因为那一位真神的爱充满了他们，他们经历了那一位神是何等可颂赞可美的一位神。不错，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颂赞上帝，我们在欢迎会的时候颂赞上帝，那实在是一个极美的事。可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以后颂赞上帝，哎呀，那个更美。我们在带着微笑的脸孔来颂赞上帝，那是很美。什么时候我们经过苦难流着眼泪的那个颂赞，哎呀，更美。保罗一开始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各位，你知道颂赞是最高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这里唱了一首诗歌，我们来颂赞第十首，我们来继续颂赞第五十七首，我们就唱一下，不要轻看这个颂赞了。这个颂赞在敬拜当中是极其宝贝的，不要轻看弟兄姊妹们献一首的诗歌，那个赞美在神的面前，在敬拜当中颂赞是极高的，是极宝贵的。你可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与主同在，有一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都要结束了，我们不再办夏令会了，我们也不再办冬令会了，我们也不再举办这个春令会了，我们也不再举办联合培灵会了，这些我们都也不个人谈到了，也不邀请人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同在的时候，我们继续还在那里颂赞。你在启示录看见那座宝座的并被杀的羔羊在接受颂赞，那四活物、24位长老、天君天使以及所有世界各地各方各族各民被他的宝血所买回来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颂赞敬拜上帝。所以颂赞在敬拜中是一个极高的敬拜。保罗就在这里说，使徒保罗说，他一开口，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为什么颂赞呢？下面就说了，他说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位神是一位蛮有爱的神，是发慈悲的神，这一位神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他颂赞，他经历了他，所以他赞美。他在什么样的时候经历神是那样的一位慈悲的神呢？他在什么样的地方经历了他是赐各样安慰给他的神呢？下面就说，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了我们。在什么时候经历的？是在患难中，在苦难中的时候他经历了，经历这位神是发慈悲的，是大有怜悯的，是各样患难的。他经历是在他患难中经历到的，在苦难的时候他经历到的。说起使徒保罗的苦难，那实在太多了。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查考保罗所写的书信话语，就知道他是历经诸般的苦难。好像保罗说的，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不是说我们在一个患难中， 我们在某一个患难中，它是经过一切的患难，身体的患难，心灵的患难，地方环境兴起的患难，撒旦魔鬼的攻击，从人来的误会、讥笑、批评，他的孤单、他的危险、他的忧虑，各样的患难当中，他说我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了我。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4章的时候，你看见他遭遇了什么？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以哥念，在那里传福音，有一些人信靠主，但有一些人起来反对。那些犹太人联络了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犹太以外的人，然后联络了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联合起来攻击他，凌辱他，要用石头来打他。这时候他就跟巴拉巴一起走啊，离开那个地方逃啊，逃到哪里去啊？逃到了路士德城，又在那个城里面传福音，有好多人归了主，有一个瘸腿瘫子，从来没有走路的，他奉主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以至于好多人信了主啊。可是怎么样啊？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撒旦也红眼啊，他叫那些个反对他的人从原来的那个以哥念城还有别的地方赶来追赶保罗，他们这一次真的用石头打他，打到一个地步，以为是把他打死了，然后把他拖到城外去，拖到路士德的城外去，以为把他打死了。众圣徒正在围着看的时候，哎，他又站起来了，哎呀，感谢主，他又起来，他又走进城去。这是在路士德。然后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6章，他把福音从亚洲带到了欧洲，头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城。我们松柏班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查考过了，到了腓立比城，在那里传福音，建立头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在那里也遭遇到极大的苦难。那里有人起来反对，说保罗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信的这个律法，所以他们被抓去，抓到官府那里去，把他的衣服剥了，打了许多的棍，打得皮破血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两手两脚上了木钩，就是脚镣手铐。在腓立比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然后他就说，不但这样，还有其他的心灵方面的，哥林多的教会误会他，说他不是使徒。他说你看他为什么不是像彼得像其他的人一样，像雅各一样带着妻子来往传道，领受教会所给他的供给呢？他们论断他说，你看这个人，他其貌是不扬的，但是他说起话来却是非常厉害的。那些假师傅假使徒起来攻击他，说他不是使徒。他也有诸般的忧虑，他跟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讲话，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要纪念我3年之久在你们中间传道劳苦。他说我现在要走了，我知道我走了之后啊，有那些个人呢，假先知假师傅进到你们中间来，有那个凶暴的豺狼一样的进到你们中间来，不但如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有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你们离开真道。哎呀，他为教会挂虑，为教会要遭遇的事情忧虑，然后他遭遇到危险，他说我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师傅的危险，这许多的危险。不但如此，他也带着病痛，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曾经3次祷告主，求主把我这个病痛拿去，那个病痛在我身上很苦啊，如同一个刺刺在肉里面那样苦。我祷告3次，保罗说，但是主没有跟我拿去，主只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看 保罗有这么多的苦难，然而感谢主，他下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下面有一句话就宝贝，就什么，他就安慰我们，上帝就安慰，在什么样的患难当中，他就给什么样的安慰，患难有多少，他的安慰就有多少，那个痛苦有多深，他的安慰就达到那个深处，那个痛苦有多强，上帝所给的安慰的能力也多大。所以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感谢主啊，真是宝贝，在一切患难中他就经历了神的安慰，所以怪不得他就颂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他因为什么晓得，他经历了，他经历了那一个慈悲，那个安慰，真是好像膏油一样涂抹在那个伤处的地方，那个慈悲和安慰，真是好像那个医生的手在那里缠裹了一个受伤了的人，医治他，安慰他。第三，他不但第一，他不但在经历苦难之后发誓颂赞，第二，他经历苦难中得到安慰，第三，他成为苦难的安慰者。他下面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下面一句话，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他成为苦难的安慰者，保罗深深地体会到，他把苦难提高到更高的有价值，更高的价值，他不单是自己得到了，在苦难中得到了安慰，得到神的爱，而且他说我得到了以后就去安慰其他那些遭遇苦难的人，他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所以就把安慰的价值，就把苦难的价值提得更高更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苦难的人需要安慰，有太多的人需要有安慰的使者去给他们安慰。但是什么人能够成为安慰的使者呢？除非他自己也经历了，他才能安慰，他经历了贫穷，他才能够安慰那些穷苦的人，他自己失去过健康，他才能安慰那些有病痛的人，他自己遭遇人的误会，人的嫉妒，人的批评，人的遗弃，人的嗤笑，他的孤心灵的孤单，他才可能去安慰那许多遭遇有同样遭遇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有一位太太失去了丈夫，非常痛苦，好多亲友去安慰她，她得不着安慰，有一个人去安慰她，坐在那里也没有说多少话，她哭他就跟他一同流眼泪，他大得安慰，他只说了几句话，他说某某太太啊，我知道你心中现在的愁苦是什么样的滋味，因为他说在不久两个月前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我知道那个丈夫离开了妻子，我知道那个做寡妇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她心里就大得安慰，那一个失去了丈夫的人她就大得安慰，因为那一个人她经历了那样的苦楚，所以她就安慰这个照样也经历苦楚的人。前几天我收到一封的通讯，一个小小的报纸一样，叫做伊甸园伊甸通讯，我们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晓得，在台湾有一位很出名的基督徒，他叫刘霞，很出名，我讲你们好多人就点头了，那这个杂志就是那里 寄来给我的。我打开一看，我心里大受感动。刘霞，他是一个什么样人呢？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他肌肉萎缩，他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疼痛，厉害得很。他说疼痛到极其厉害的时候，一天要吃8克的药，那个强力的止痛药才能够勉强维持。他说一痛的时候，那个全身发软，痛得没有一点力气。他不过是北投的一个国民小学毕业，然而刘霞是那样一位被人尊敬的人，刘霞是那样一个知名度那么高的人，他曾得到台湾这个十大杰出女青年奖的其中的一位。他在2年半以前创办了一个伊甸园。他说我自己是一个残障的人，他坐在轮椅上面，甚至于吃东西他的手都困难，没有办法自己吃。然后有一天神给他有看见，神给他有一个负担，他说你看见了没有，在台湾有多少人，有多少残障的人，有多少被人遗忘的人，有多少被这个社会所歧视的人，所看不起的人。那许多残障的，眼睛瞎的，耳朵聋的，小儿麻痹的，手不方便的，腿不能行的，神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中。他说上帝啊，我这样的一个弱女女子，带着病痛的人，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事呢？他就祷告，他祷告向上帝要4个印证。第一，上帝啊，你要我做事，你要给我能力，要减轻我的病痛。第二，他说你要感动我的妈妈，因为呢，我的妈妈一向我的母亲提那个事，我的母亲就反对，因为爱女儿的心切，你自顾不暇，你还能做那样的事吗？第三，我要有钱才能办。第四，我要有同工去跑，去开车，去推行。结果上帝在这4件事上都给了他印证，他就开始创办一个伊甸园。他要把上帝那里的喜乐，把上帝那里爱带到人痛苦的人间来，他要把那满足美满的伊甸建立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上。2年半以后怎么样啊？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200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现在不过才是一个开始，他给那些个盲人给他们开点字班啊，给那些个这个手好的人给他们开打字训练班，给他们开电脑班，眼睛能够看得见的，给他们开钢琴班，给他们开插花班，给他们办夏令营，给他们办春令营，给他们办基督徒团契，让他们在一起敬拜歌颂上帝，不但使他们有所学在记忆方面，使他们在心灵方面，他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礼拜天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每一首诗歌都要打成那个点字，因为好是盲人能够看见。每一首的诗歌和经文要写大字出来，因为好使那些弱势的人，看不大清楚的人能够看见。他们唱歌，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那里赞美上帝，真是把上帝的那个爱，那个慈悲，那个安慰带到痛苦的人身上。他自己坐在轮椅里面，是一个痛苦的人，坐在他们的中间服侍他。感谢主，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上帝就安慰了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第三，看见他成为安慰的使者。第四，是经历苦难的结果。他下面就提了，他说弟兄们呢，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他经历苦难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经历苦难的结果，他提了一点，他说你看，我们从前在亚细亚的时候遭遇到那样的患难，我们甚至要死亡，我们自己心想也断定是必定要死，这一次没有救了。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背景，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许多人信主，神的道大大兴旺起来，甚至于那些信邪术的人、拜偶像人，他们就把那以前信邪术的那些书籍拿来堆在那里烧掉。可是好了，下面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儿啊？那里有一个人，有一个银匠啊，名叫迪米丢的，他就说，他跟那些同行就开始谈论说，这不得了，这个保罗来到我们中间，你看他传这个道啊，把我们得利的财路给断了，我们是靠做银刊为生的，那是买那个银刊或者雕刻偶像或者摆偶像的地方，是他们就做这个行业，现在这些人都离弃偶像归向上帝了，不敬拜他们的雅蒂米女神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跟他的同行的那些人就起来轰动全城的人，以弗所大城全城的人都轰动了，他们就大喊大叫，他们说大哉呀、以弗所的雅蒂米女神啊，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女神啊，许多人喊叫乱嚷，那么一叫就叫了两个钟头。保罗这时候想要进去，非常的危险，有人他的朋友全劝他不要进去，说你这时候进去极其危险，保罗那个时候假如要进去，可能被那些愤怒的人把他撕碎了。他说我们也断定是必死的，然而他说感谢主，在那时候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我们有死亡的危险，但是那一位生命复活的主在我们旁边，就不怕死亡。那一位叫死了三天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神在我们旁边，我们就不怕死亡的威胁，我们就断定是必死的，但是神却叫我们活了过来，经历了那个复活的主。不但这样，他说我们有信心，上帝既然这样在过去那极大的死亡中救了我们，我们相信他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呢还要救。你看那个信心增加了，过去救了，现在救了，将来要遇见什么苦难不知道，我知道主还要救我。不但这样，他下面怎么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保罗经历苦难，他知道有一件事很宝贝的，什么宝贝？怎么样帮助人度过苦难呢？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姊妹遭遇到苦难，为他祷告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我们祷告，上帝就工作；我们祷告，圣灵就保守；我们祷告，撒旦的权势就崩溃。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人写的见证，有一位在美国的弟兄，他正在吃午餐的时候，忽然心里有感动要祷告，想起他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在哪里呢？一位很好的朋友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他就想到他，心里有一个强有力的感动，说现在把东西放下，要去为他祷告。而他就去祷告，哎呀，极重的负担，祷告，祷告的流泪，祷告的身上流汗，祷告完了他再去吃东西，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朋友啊， 几月几日的中午，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有极重的负担，为你祷告。接到回信才晓得，原来他背一个小包到中国的乡下去传道，在路上遇见土匪，土匪从树林里出来，拿着刀要杀他。正在这样危险的时候，那一位弟兄就是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后来收他的身上东西抢去，后来看他背包的圣经要去卖，拿了一本圣经走了，没有害他的命，他就平安的过去了。说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日子，正是他遭遇危险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他知道一个人能够经历患难，需要许多人用祈祷来帮助他，托住他。我们祷告，神就施行保守之功，撒旦的权势就崩溃。他说，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你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典。我们祷告的时候，别人得了拯救之恩，那个得拯救的人感谢上帝，那个垂听了他祷告，蒙神垂听祷告的那个人也感谢上帝，以至于有更多的人蒙恩，就有更多人在上帝的面前谢恩。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苦难，只要我们是为基督受的苦难，苦难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那个苦难就不能够害我们，苦难反而加增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灵命的长进，苦难能够使我们成为安慰的使者，苦难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赞美感谢上帝颂赞上帝的一个基督徒。上上一个礼拜天，我们也遭遇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苦难，一个特别的意外，有13个人受洗了。那么在这里我们选了4位出来做见证，因为时间不够，我们选一位年纪最长的70岁的，选一位年纪最幼的，选一位做母亲的，选一位年龄不大不小念大学的。好了，第一位做见证坐下来了，老先生刘锡康老先生。第二位做见证坐下来，第三位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老先生忽然病了，他有心脏病犯了，他的气就快要断了。哎呀，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真是心里感觉的说，哎呀，怎么会遭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呢？聚会完了以后，我到医院里去看他，医生说非常危险，他说非常危险。好了，到了下午我再去看他，4点多钟，他说还是危险，昏迷不省人事。他说照这样的情况看来，3天，如果他能醒来的话，3天可能醒来，跟他打针注射也不知道痛。哎呀，第二次去的时候，拿着他一件外衣，一件风衣，拿着他2副眼镜带去，要交给他，要交给他的亲人。没有人，我坐在那里等待。等待的时候啊，心中的一种忧愁和难过就发生，看见那个人躺在那里，就一种忧愁和难过的事，那种思想就发生。然后叫我就回想，哎呀，越想越害怕。我说假如在我给他施浸的那一刹那他过去了怎么样啊？假如他站在这个地方做见证做一半的时候就过去了怎么样啊？我就在那里思想，我说假如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最后的那一刻他全然断气了怎么样。我看见师母坐在那里低着头，他说他早晨4点钟起床了，很累。我向谁要讲我心中的一种感受，真是又忧愁又胆怯。我在那等，然后我就翻开圣经读一读14章，我就读到那个地方。我一读到那里的时候啊，哎呀，很奇妙，上帝的话语就出来了。我读到14章27节怎么说，我都会背给你听了。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我读到那些圣经的时候啊，我的脸又开始开了，我的心又开始开了。我说感谢主，你的话语来了，你说你把平安赐给我吗？你留下你的平安给我吗？你的平安不像是世界上人的平安吗？能失去的，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吗？不但如此，你告诉我说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为什么？神的手在那里掌管，他说在那里受洗的时候，我就不让他昏过去。他在那里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你只给他3分钟，他讲了10分钟还是没有昏过去。不但如此，他说你要看见光明的一面。假如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昏过去，他回家以后，他一个人住在那个 apartment， 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那时候昏过去，就没有一个人晓得，就没有一个人救他。哇，我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了，脸就开了，感谢主。我说每一件事您都掌管，每一件事都有一处。而且有一位弟兄说，他说牧师啊，你那天早晨讲的道不是有传福音的信息吗？你不是说当我们的人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眼睛闭上，当我们的人两腿伸直的时候，你究竟想一想要到哪里去度过你的永远？他说你讲完了，马上就有一个实务教材，马上就有一个人有这样，不是提醒我们更警醒吗？哎呀，我说哎呀，感谢主，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更妙的是，医生说他有三天可能才醒过来，他当天晚上就醒过来了。礼拜一去看他，他看见，他认识，还不能说话，他只看见说为我祷告，走的时候两手说再见。那是礼拜一。等到礼拜二下午又去看他，哎，他有说有笑了。那这一次我从营地回来去看他，他已经回家了。感谢神的恩典，神的手保在那里托住，神的手在那里扶持，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害我们。最后我们读一节的圣经，是在诗篇119篇71节72节，诗篇119篇71节72节，在旧约圣经的749面。好，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这也是一位受过苦的写诗的人的见证。他说我受苦是对我有什么？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啊？使我能够学习上帝的律例。他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一个人在受苦当中能够学到一个极其宝贝的，就是能够经历上帝话语，能够学习上帝的话，把上帝那个客观的话语变成自己主观的经历。就好像那个所烧的那个瓷器一样，你看见那个碗、那个杯盘、那个花瓶，那个花